文。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播出时间是上午10点到10点半，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世外桃源，我是小贝。
哎呦，小贝啊，你怎么了？你是得了猪流感吗？你怎么声音这么大的鼻音啊？
哎呀，芒哥，你有所不知啊，说小贝这个差一点得猪流感这句话，并没有言过其实啊。
真的吗？怎么回事啦？
对啊，因为你知道最近这几天全世界哪一个国家猪流感被炒得最热啊？
哎，你不是说夏天到了，对不对？这种事情有什么好担心的？
对啊，夏天到又要在那种比较靠近赤道附近的国家，他就比较不担心这个猪流感了。但在北部一点的国家，它还是高危险群呢。
哟，莫非小贝现在不在美国了？
不瞒蒙哥说，当然你知道嘛，不瞒我们听众说，小贝现在呢，正在云游在海外。
哦，真的啊，每年到夏天你就得出去是吧？
拜高科技所赐啊，还能够跟蒙哥在世外桃源跟大家见面。大家好。
哦，那你现在是在哪一个岛呢？
我
出去买岛是不是？
台湾。
哎呦，你又回台湾了。
对啊，有一点公事。但是我现在并不是讲这个在台湾的猪流感的问题，而是因为从美国呢，我们休斯顿呢飞台湾呢有几种飞法。
那当然了，
要么你飞到这个加州，然后再飞台湾，那要不就是飞到日本再飞台湾。小贝这次呢，
我猜猜看，你大概是你很幸运飞到世界最高科技的国家日本，是不是？
对呀、结果好死不死啊，
他就绝对用他的高科技来检视你这种德州疫区来的人有没有猪流感。
没错，哎呀，这一次呢，真是开了眼界了，简直就像森林这个好莱坞拍片的现场啊！飞机一到日本的时候，全部的乘客完全不能下飞机啊，必须要留在位置上面。然后呢，大批的这个检疫人员呢，全副武装，就是穿着那种太空衣啊，然后呢，就沿着这个一排一排的这个乘客啊，每一个就给你量体温啊。用一台这个 video camera 就这样子把你这样拍下来、啊、
我就跟你讲、你就不听，对不对？我早就跟你讲说，你反正我们这个生意不好，你就戴500个当归猪的口罩，对吧？猪鼻子，还有那种胡子眼镜，然后他们检疫人员一上飞机，一看整个飞机每个人都戴一个这个，看他怎么办。
人家日本政府还不错啊，他看你没口罩，他就送你一个啊，所以小贝今天拿了一个礼物啊，日本政府给了一个口罩啊，不过就是发现到他们这个日本有点太过紧张啊，搞得这些飞机啊一飞到都要花个1-2个小时去检查，班机就很容易误点嘛、
啊。那还用讲？
你搞得怨声载道啊！有人就问他们说：“你们这样我会 miss 掉这个班机呢？”他就跟他说：“那没办法，那是你的事情，他们要做检查。”所以这次呢，我现在是顺利的在这个台湾这边呢，有一点工作要做。但是听说现在呢，我们的网友居然有大事啊！有蒙哥赶快呢跨海打电话跟小贝连线，要来解决这一番大事啊。
等一下，你这个福音的使者，你经过日本，对不对？你身上有没有带日文的福音单？你知道日本基督徒比例很低、啊。
我经过日本，我才待几个小时，我就要带日本复印单张。
你不要这样讲，
你要求也太多了吧？
那个替你检查的人十之八九不是基督徒，对不对？那你怎么知道建主的时候没有人跟他传过福音呢？
我们一般坐飞机，在飞机上，你那一飞十几个小时，脾气都很火大，那个时候怎么能够平心静气怎么传福音，对不对？而且小贝所坐的又是最便宜的那一种航空公司，在飞机上的食物真的是，再说这是太难吃了，从来没有吃过那么难吃的飞机食物，所以心情通常一路心情都不怎么好。这个已经21世纪哦，居然呢，坐这个国际的班机，自己前面还没有一个荧幕给你。
你这未免太那个了吧？你前面还有一个私人荧幕给你看。
所有其他航空公司都已经有了，就他还没有。坐在飞机上，你看位置那么小，动也不是，不动也不是，然后你就坐在那个地方，你除了看一看那个影片，能够你还有什么事情可以做？
我告诉你，小贝，你
就看不到，
有所不知。他不是没有，他是飞台湾的飞机没有。
乱说，那我飞日本的那个，当然有很多人飞那一台飞机飞到日本之后再去转的，他怎么知道那接下来你乘客里面10%飞台湾？那好，这种事，总之这个是航空公司的错，所以我不愿意配合他，所以我不会带单张去，到时候害了人家。
那你到台湾晚了多少小时呢？
因为这样他一拖，然后班机误点，然后我就等于我在那个东京的这个机场就整整多待了6个小时。
哇，那你到台湾3更半夜了？
对呀、啊，对呀、啊。
那到台湾再检查一次，因为你是从日本过来的。
你不台湾检查就比较人性化啦，他就
比较马虎还是比较人性化？
他也不用说在你飞机上检查，你走下来你要通过一个那个体温测试的一个门一样的。你只要是体温过高，它荧幕显示你就会身体会带红色的，它当然就放狼狗出来把你抓回去。
真的吗？
没有，听说要是体温高，它当然会把你留在机场。要关7天呢、啊，你不管什么行程，他、也就是不管你有什么重要事情，你就要留在机场7天了、啊。
那还好，你没有满腔福音的热忱，为主大发热心、
啊，
一走过去温度特别高、
没有错，所以也就后来是平安入境了、
那你到了台湾不是肚子很饿的吗？
还好啦，因为很累哈，然后外加上呢，你知道吗？人就是这样，你吃了很难吃的东西，你会一阵子没有食欲。
哎呦，怎么这么严重？小贝，你这也太言过其实了。
你真的太难吃，他真的那做的那些植物哦，真的是蛮难吃的。说实在话，这飞机食物，各位，我不是帮这个航空公司在做广告。小贝做这种 international 的航空公司，吃的最好的首推台湾航空公司长荣的航空公司。
真的。做中国菜给你吃了，我知道
长荣的是不错的，
那菜里面放酱油、
长荣还有那种海鲜稀饭可以吃，你看、
这样子
爽口，对啊，快飞到台湾的时候还有海鲜稀饭可以吃，多好多温馨啊。那你到底要跟我讲什么？你不是有重要事情，网友重要的事情吗？
对啦，你没看到你走啊，我还在那边替你拖延战术，人家说他要当老师，他希望小贝呢能够给他一些建议，因为他听见小贝啊在节目中听说小贝兄是闯荡教育界10多年的老江湖了，下至小学生，上至大学博士都在您老按下受教，甚是羡慕。哎，你看这种来信蒙哥怎么答嘛？听完了5月19日的节目，对以后择业有了些眉目，你看我们误人子弟够厉害吧？
因为听了我们的节目，他终于知道要选择什么行业，那也不错啊。
不是，你也有所不知，现在在国内除了当老师也没有什么其他的行业可以选，你知道吗？
说实在话，对啊，这最后就靠贩卖知识赚钱，讲起来是一把辛酸泪的。
好，当老师是个不错的选择，你不要讲啊。不知小贝兄有何告诫，能否给初为人师的人几句感言，在下可以作为参考。然后你这时候你就上飞机啦，所以蒙哥这边拖延战术。
蒙哥啊，这个我们上次不是谁就 讲过这个老师的事情，
而且没
听
够嘛，
节目就好了吗？
他就是觉得你一定还有一些，
是是
还有一些，你知道中国的老师都是这样嘛，在传子不传外，对吧？你肯定还有几手绝活留着嘛，所以蒙哥就先替你答，蒙哥不知道替你答什么，但是蒙哥先替你答了五个很保险的字，
哪五个？
俗语说得好。
哎，
一定会讲的。
这个，哎，你这个回答也不完全错啦。
那还用说吗？蒙哥答的
老师呢？你要跟学生在讲，让他能够明白一些事情的时候呢，你尽量就要说俗语。你不要讲那些很高深天马行空的事情。这世界上的老师分成两种，
一种是像什么？
哎，一种是这样子，特别是呢，你在这个比较高等的学府啦、大学啦、研究所啊，对不对？这个老师就有两种啦。
你确定那个
是
比较高等的吗？还是那个是比较？
啊，不是不是不是，就是一种就是呢，他喜欢把东西呢讲得很难。
哦。
那把这东西讲得很难呢，他的目的有两个。
有两种老师，第一种又有两个目的，你怎么讲话越来越像蒙哥了哈？你说，
对，他第一个目的就是呢，他希望把你搞得让你觉得这个东西很难，所以你学不太会，所以一来你又尊敬他、崇拜他，二来呢，你又怕，你就不会去念同样的东西，那你就不会拿到那个学位，然后你就不会跟他去抢他的饭碗了、啊，所以呢，
你怎么怕老师都讲成这样子？
防范的方法，那第二个目的呢，就是呢，因为他根本自己就不清楚那个东西到底是什么，所以他把他讲得很难，你就不会去问他什么问题啦。因为他你真的问他问题，他可能答不出来啦。
你是讲真的是讲假的？
我跟你讲真的啦，小贝当老师的人，我也很观察我过去遇过的老师。因为通常把东西讲得很难的，通常呢，一定是我刚才讲的那两种目的之一。
但是你讲的这个东西，这种情况确实是在高等学府，所谓的高等学府才有的情况，是吧？
对对对，呀，高等学府特别喜欢玩这一套了。
对，你很难想说一个教幼儿园的老师搞这一套。
对，教幼儿园不用搞这一套了，教幼儿园你就只要呢耐操好用了，随时保持笑容，你就是好老师啦，对不对？那另外一种老师呢，就是所谓杀鸡焉用牛刀的老师啊。就是
什么意思？
你只要这个东西呢，你用最简单的方法让他能够做到你要他学到的事情，这样就好了。小贝是属于后者，就是这种这个 category 的老师。
哦，那怎么样呢？怎么样？什么叫做杀鸡焉用牛刀？就是什么事情都很简单，是不是？
对呀，就是一个事情呢，用很简单的方法来做它。你何必要用那种很复杂的方式呢？对不对？一个观念你可以用微积分导给他看，你也可以用很简单大概初中的数学就做给他，让他能够知道。那你觉得两个老师，一个是用微积分运算整个黑板然后告诉你结果是这样，还是用中学的数学但是能够得到同样的结果，让他了解同样的观念，你觉得这两个老师哪一个比较值得推崇？
对我一点都没用，因为我从中学就没有念过数学，所以你中学的程度教给我听我也听不懂。
所以啦，你就是需要像小贝这样的老师，对不对？你只要中学的程度，我就有办法让你理解研究生的东西。
所以你给这个听众朋友的建议是什么嘛？你就
我给他的听众建议就是，你当老师第一个呢，你就是要一直要秉持着杀鸡焉用牛刀的这个想法
啊，
不管你
这是
在
俗语说的好，
传授方面呢，
杀鸡焉用牛刀是吧？好，
对呀，你不要把知识的东西搞得好像很高深，因为有些拿到博士也好啊，这个很这个名重一时的学者也罢，你常常喜欢摆着一副学者的样子，其实呢，你能够念到什么博士啊？那个不是你聪明啊，那是你有那个环境啊。你只能满心说，哎呀，刚好给你这个机会能够这样做，因为根本就不是你厉害，因为呢比你聪明厉害的人多的是，他们可能没有那个环境而已。
是是是，所以小贝，你就说，如果你在国内的话，你需要感谢党的栽培。你如果从台湾出来，你就需要感谢国民党，
也差不多啊，
是不是？
对啊，感谢党的栽培啊，感谢爸爸妈妈能够让我不用年轻就要赚钱养家，感谢叔叔伯伯们呢，也都能够从小就真的很体谅我，就是说，你只要去读书就好啦，剩的活我们就帮你做啊。你想看多少出来念书的人，不就是这样出来了吗？然后呢，在这边拿个学位，甩得跟二五八万一样，觉得自己好像很厉害。小贝最瞧不起这种人。
好了，我就说你那都不对劲嘛。你去日本也没带日文的福音单，你讲了半天也没讲感谢主。
当然要感谢主，这还要特别讲嘛，是不是？我这意思是说，对啊，你这个。 你除了主之外，你常常包括基督徒在内啊，对不对？他是说感谢主之外，剩的就是都是他的功劳了。
好好好，所以你这个传福音就是说不用传，人家就应该知道，你没讲的都是福音，就是。哎，这个很像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啊。
对啊，所以你说要给什么当老师人的一个什么建议，我自己觉得其实没什么，因为全世界老师有各种不同的形态嘛。你第一个你要知道你自己的特色是什么，然后你不是要把这种知识的东西搞得很神秘啊，你只要用很简单的方式让人家能够知道了解到他该学的，你不需要教一些他不需要知道的东西，就这样子。小辈一直都是这样，就是不管叫什么年纪，他这个年纪该知道什么就到那里为止就好了。就是所以你这个教书最重要的保持轻松啊，对不对？对我而言就是在上课的时候是我休息的时间啊。对，真的啊，就是教书的时候是因为你教书的时候其实并不是很需要说去用很费很多的神啊去想啊怎么样，倒是不需要，因为你只不过是把你知道的东西很自然的把它流露出来，这样就好了，越自然越好。
所以你们跟学生的关系很好，你学生上你的课也是他休息的时间，睡午觉的时间。
不过老实说，这个学生向来一般来讲，各个年级的过去的经验都跟小贝还蛮好，但是那种好不是那种哥们，就是说我也会跟学生保持一定的距离，但是就是说学生他不会讨厌我这个老师，因为我不会让他觉得说很多事情好像你非得要怎么样多努力啊，怎么样你才会成功啊，你一天这个东西要念几个小时啊。通常像我在大学上课的话，一般来讲第一堂课就是在讲这个 syllabus， 就是你要把你这学期大概弄了什么东西讲出来，我都会告诉他们说，像我这样子的课程呢，一个礼拜除了上课时间之外呢，最好不要读这一方面的东西，最好不要读超过三个小时，你读超过三个小时你就浪费你的时间了，我就会跟他们这样讲。
听众朋友一听就知道小贝不是在哈佛教是吧？
那当然啦，去哈佛那种第一个小贝不是那个料了，对不对？第二个你其实在那样子等级的学校教书很累啊，很可怜啊。所以呢你能够就是尽量的轻松，你自己老师你自己压力很大的话，学生觉得你这个老师都很紧张，我读老半天的书，最后呢要学的时候我看到你这样的老师，然后你好像搞了什么事情很紧张，那他干嘛要去学你这个东西嘛，对不对？你要把你潇洒的一面拿出来。
你这个很像传道人啊，哈，传道人也可以分两种是吧？
哎呀，你不能每次用做节目啊，就要把小贝要到那个地方去，对不对？小贝就直接讲我是少年官，好不好？一个就是
我今天没有要讲那种东西，因为老师说传道啊，讲圣经讲神的话也有两种啊，和小贝说的这个差不多。有一种呢，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好像喜欢把圣经的道理啊讲得非常非常的高深，要么有这个希腊文啊希伯来文原文一字一句的讲究，要么有这个系统神学啊，这个字什么意思，那个词什么意思，或者某一种特别的亮光，你不听他讲你自己看是绝对看不出来的。那么对这样的传道人来讲呢，圣经非但是一本圣书啊，而且这个神的话绝对不是给普通老百姓去明白的，那更不要说一个没有受过特别训练的人来讲圣经，站在台上讲道，这都是不可以的。那只有受过这种训练的人或者是他们认可的人才可以传神的话啊，才是按正义分解神的话。那剩下的平信徒呢啊，就是听啊，你要有特别的招才能够出来传道。那这是一个路数。讲老实话呢，这条路听起来很有道理，可是在圣经里却不见得是这样的榜样。因为我们节目里也一再的提啊，主耶稣当初讲道都是讲给老百姓听的，保罗写的每一封信都是给教会的每一个信徒去读的，而不是给某一位长老某一位神学家啊去解释完了再分析给我们听。圣经里面其实没有这样的讲究的。你看他写信给哥罗西教会，他说请问老底家的弟兄和宁法比他家里的教会安，你们念了这书信便交给老底家的教会，叫他们也念，你们也要念从老底家来的书信。本来这些书信呢，无论是罗马书啊，是这个希伯来书啊，或者旧约先知的话，都是对着以色列家对着神的百姓讲的，并不是对着那些有学问的人讲的。我们今天有一点过度的去啊把圣经神圣化，成了 普通人所不能懂不能明白的书，所以这个和小贝讲教书的两个路线啊，的确是有一点像啊。我们自己在世外桃源啊，试着和弟兄姐妹交通圣经，也是采取这种比较老百姓的路线。神的话当然是非常非常博大精深又很细密的，你的确在他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话上都有很深的讲究，他也经得起这样的考据啊。不过因为这些话包括主耶稣对老百姓讲的话都是直接讲给老百姓听的，所以可能还有另外一种读法，就是平铺直叙的照着他前后的意义这样读下来，相信即或你没有这么高深的知识，你也可以从他的因为所以上下文前因后果把他里边的含义摸得差不多，至少他要告诉我们的东西呢，我们在听完了之后应该是心里更明白，而不是听人讲了一遍呢越听越糊涂。那这是我们在世外桃源里面所采取的一个方式啊。那小贝怎么样，你这次到台湾的时间虽然不久啊，可是我知道你啊每年都回去嘛，你有没有在台湾看见像我们这个北京二山子这种传道方式能够让人家耳目一新的？
哦，有，我这次回来台湾就特别看了一下，诶，说实在话台湾的媒体让小贝有点忧心了。
真的
啊，因为这个很多台，一百差不多一百多台啊，
一百多个电视台，
一百多个电视台，对不对？
真的，台湾这么小，它电视它有一百多台，
一百多台，对啊，
这么厉害，
这么厉害，我觉得是很累，也不是这么厉害。
那播什么东西呢？
你知道在台湾待久啊，你全身有一个地方一定是肿肿的，你知道吗？
肚子？
不是，就是你的拇指。
为什么？
因为你要一直转台。因为你要用的遥控器是什么，因为你想看一百多台，你心里知道一百多台，所以你看一台要是超过十秒钟你觉得没什么看头，你一定转台，对不对？不像我们在美国，像我们家里也没有装什么特别的 cable 啊什么的，就是一般的电视，
对对对，
看来看去就是那只台电视，对吧？
对，
这个就算还蛮难看，那你也凑合着看嘛，对不对？
对呀、啊，这收音机更可怜，收音机世外桃源要是出来你不喜欢听，你转了也没有什么别的中文台。
对呀、啊，是吧？这你只好听啊，对不对？哎，那所以呢，我是就注意看了一下，哎，差不多啊，到一百零几台吧，我看哈。那这里面呢，哎，讲这个佛教的节目啊，超过十个。
哇、哦，那是很厉害，这是可以预期的。
哎、对、啊，那以前好像只有一个基督教的电台，现在呢、多了一点，好像有三个。
哦，那也不错啊，那蛮多人在做的嘛。
可是三个呢，这个讲难听一点，叫做良莠不齐啊。
哦，有点枯燥，是不是？
不会啊，他就是不枯燥，所以才觉得有一些有问题啊。
哦，真的？他们都在讲什么？
我一开始看了，哎，他在讲什么养生啊？我就看一看，哦、看一看，哎，后来一看他那电台，哎呦。你这个电台是基督教的电台，
哎，现在我们在这里还不是动不动就是讲养生，
哎，所以呢，内容上面呢，第一个我觉得有一些节目好像也是，当然啦，他可能为了要吸引一些观众，所以他也提一些观众比较有兴趣的节目，但是我不太知道说他这样讲，他整个节目里面可以说一点福音信息都没有。一个福音的电台
不是讲了吗？我们现在就是说没有传的那个福音剩下都是福音，就跟你一样吗？
那我们刚才从节目第一分钟做到现在已经好像没传福音，那怎么办？我们也叫福音广播电台怎么办？那不就完了吗？但我这样可能有一点鸡蛋你挑骨头了，但是就是一个是这样子的，那另外一种节目就是那里面有很多敬拜赞美的东西
哦，
然后你一看，就是说我只要以站在台湾人的观点，就在台湾看这个电视的话，我从别台的这种宗教性，例如说做佛教的节目里面，它里面都是这些老和尚啊在念讲道啊，对不对？或者是这个上人在传道啊，都是比较好像很静的、很静态的啊，很含蓄的这样子，好像比较符合，好像特别是东亚这边哈，
对，
包括日韩啊，台湾中韩国呢，
我认为应该是这样，
对，那所以你就会觉得反差很大，一转到基督徒电台，然后他的敬拜赞美，哇，就是很热烈，然后手大家都举得很高啊，然后在那边一直叫哈利路亚，一直重复一些歌词啊，求圣灵充满啊。我并不是说不好，只是说我自己在边看，我觉得一个不信主的人的话，他在看的话，他会直觉，我觉得他会觉得，哎，好像信佛才是正常人，好像信基督教这些人好像不是很正常，
本来就是这样子嘛。
对呀、啊，哦，你说的也是事实啦。那但是就是说，给他的感觉是这个样子。
那你就没有看见什么让你耳目一新的节目，像我们这个《北京二扇子》这种节目？
哦，有啊，有啊，这个有一个高手啊，叫做刘三呐、啊，他都是用台语讲，他是老三公公啊、
哎，
刘三讲古，因为我发现这个刘牧师啊，这个天赋异禀，对着一般还没有信的人呢、啊，他这边跟他讲，就是信耶稣是怎么回事，就是他的内容比较偏向这边。
这个值得介绍介绍，因为这个传福音的这个方式啊，
对对对，
真的是
他刘三，他我觉得他福音讲的非常好。
那不错啊，你这个哎，很可惜我们今天节目没时间了。那小贝，你多看几台节目啊，学一学，然后跟我们室外讨论听众介绍介绍。
我们这样节目就到了。哎呦，我怎么觉得我们这样好像有点混了、啊、哈，好像没什么主题啊，到底要讲？
主题就是你啊，你也不知道吗？讲了半
天，我有什么好讲？你看，你把搞得我好名人一样。
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
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